言书系列讲道第四讲，不抓牢就随流失，二章一到四节。普杰西牧师2007年7月22日，王兆丰译2022年12月，校对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。2023年，要么抓牢，要么随流失去，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面对的经文。中学时期，我在圣塔芭芭拉长大，住南加州一个美丽的海边小城。暑假里，每天早上父亲把我和一个同学带到海边下车，然后他去上班。住普杰西的父亲是个建筑工人，很有爱心的基督徒。有一次和他谈起加州的流浪汉问题，他告诉我，一次卡乐星汉堡大促销，他去买了两箱子，送到那些流浪汉手里。我们在那里冲浪一整天，下午等爸爸下班来接我们。那个海滩在圣塔芭芭拉和凡丘拉之间，有好几英里长，岸边尽是大石头，一望无尽。我们很快就发现，一边冲浪一边不知不觉的就已经顺着海流往南飘出去一二英里（括弧3到4公里）。好几次时间快到了，我们才发现不得不光着脚走几公里的路才能赶到约好的地点，上车回家。唯一能够避免这样的麻烦，就是找到远处的一栋建筑物、一辆车或者其他什么固定的参照物。每次发现飘远了，就赶紧划回来。我们的眼睛如果不盯着那个目标，就会被海水带着飘走。通过这几次的学习，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向我们显明，基督耶稣就是那固定不变的参照物，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注视它，不然的话就会随流飘失，遭遇危险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第一章的14节经文里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已经坐在天上大卫的王位上，他完完全全地代表了神，他得的名远远超过天使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已经小于我们。因此作者要求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来听他所说的话。希伯来书的前14节实在是属天的信息，他们诉说基督和他的荣耀，他坐在宝座上，天使都敬拜他，但我们的眼睛看不见。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试探，说听上去很好，但那是高深的属灵事情，对眼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正是作者在第二章要来告诉他的听众的。他对他们诉说了基督在天上的宏伟大业之后，现在就是来要谈谈眼下的地上的事情，他们和基督的关系。这里有两件事情，首先我们必须牢牢抓紧，以及为什么必须抓住。2章1节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作者说，正因为我在前面14节所讲的，正因为基督是谁，正因为他已经说话，所以我们必须郑重看待这件事情。这里作者用的两个词是当时的航海术语，这绝非出于偶然。第一个是我们翻译成英语的越发郑重，那是水手认定远处的某个目标，全神贯注地把船驶向那里，如果不是这样，船就会随流飘失，驶向极大的危险。第二个术语是你们必须紧紧地抓住，作者把这两个术语合在一起说，你们必须牢牢抓住基督的这个目标和他所说的话，你们注目在他身上，必须把你们的船往他那里驶，不然的话你们一定迷失方向，船毁人亡。他们的选择要么是紧紧抓住，要么是随流失去。随流漂移你很难察觉出来，所以必须紧盯着目标。2章2到4节，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作者的论证是从小到大的，他先说比较小些的，并且列出了后果，然后是极大的，那么其后果也必然是极其可怕。这种表达方式有不同的名称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也常对自己的孩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，对吗？亲爱的，难道你知道在我们家里的墙上画画是不允许的？为什么你以为在教会的墙上画画就可以呢？或者你知道不应该和你弟弟这样说话，那你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说呢？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神借着天使传话，请注意作者用的这些小些的、轻些的来描述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就是摩西律法，犯律的就有严重后果。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里，斯提凡对犹太人说的话吗？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也说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作者说，既然人违背天使所传的律法，既是确定的，违者要受惩罚。请注意，译作既是确定的这个词组，意思是拥有法律效果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《申命记》十七章就是这个例子。若有人擅不遵守，就必致死。利未记对犯奸淫的也同样处置。民数记十五章，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有人违反安息日出去捡柴，耶和华指示摩西要把那人致死。因此旧约由天使借着所传的律法，违反的就处死。希伯来作者所用的最主要的例子是旷野的那代人，他们有神通过天使摩西所传的律法，但他们没有遵行。后来是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，没能进入应许之地，所以他把以色列把旧约摆在他们眼前，对他们说，这是我辩论的小的弱的方面。然后他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那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，现在是神的更大救恩临到，是神赦免人罪的时候，是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救恩的时代，你们若忽略，怎么能陶醉呢？作者要求他们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这样的说法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呢？他不是说不要忽略你们的责任，或者不要忽略吃蔬菜。在你们家的餐桌上，你大概不需要告诉孩子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忘了把冰激凌吃光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容易忽略不喜欢的、不舒服的东西。但作者说你们有这么大的救恩，他们为什么会忽略呢？但是你我都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。我们这些蒙了基督祝福的、罪得赦免的、被神领养进神家的人，却还需要被提醒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请注意，神的信息是通过中保传递给我们的，从前是通过天使传的，第二次是通过他儿子传的。作者用了十四节经文来解释为什么神子远远比天使好。他说，神子的信息也是使徒们传的信息，并且我们知道那是真的，因为神自己、神的灵用神迹奇事为他们做见证。请看这个过程，基督在地上对他的子民说话，传讲神国的道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现在基督继续在天上说话，通过差遣他的使徒们传讲他的名。我们知道使徒的信息是真的，因为神证明了他们所传的信息。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恩赐的原因，不仅仅是造就个人，而是在教会开始的时候，神的信息上加上印。神的信息是在天上的基督说的，基督远比天使大。我们已经知道那些拒绝天使所传信息的最后都死在旷野，未能进入应许之地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怎么可以以为自己可以陶醉呢？ 神子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，为了好叫你活，你若忽略，怎么可能陶醉呢？从国王差来的信使那里接受信息是很重要，但若是国王自己亲自送来的信息，你们却忽略，怎么可能陶醉呢？答案再清楚不过，你们跑不了的。神子是神自己的形象，他的命为大众舍了做赎价，现在复活，坐在宝座受天使敬拜，你们忽略他还会有好下场吗？那惩罚将来是何等的可怕。从前经天使所传的，每一次干犯都得到惩罚，现在神子来了，他比天使不知道要大多少，那么违背的后果当然也不知要严重多少。这信息不仅是由子所传，又通过使者传遍，又通过使徒传遍天下，并且要有神迹其实证明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多年来你读旧约已经看到犯律者的惩罚来得相当快，那时神所施行的惩罚非常迅速，你们应当感恩他现在看上去不再那么惩罚了，对吗？从前抱怨食物的，违抗权威的，他们脚下的地裂开被吞灭，那些事情让人立刻看见神的愤怒。但新约看上去是如此的不同，有些人得出结论，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是同一位，说感谢神差了耶稣来，他改变了一切，所以说这位神和蔼可亲。但是你读旧约，每一次干犯就立刻带来可见的身体上的惩罚，被石头打死，为的是叫我们知道神说要来审判的时候真的是说到做到。那么新约神还审判吗？他已经审判了自己的儿子，神在新约对罪还是那么认真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十字架，我们那清白的满有爱心的永远顺服父神的救主死在上面，他承受了父的愤怒，这位救主就要再来，他来要施行神的公义审判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知道，我们从旧约知道神说到做到，旧约的神的国度是一幅画向我们显明，我们正往那里去的神的国度唯有一人才能居住，一切罪人都将被扔出去，一切没能按神的标准生活的人都被石头打死，那是天国来临的画面。我们知道了那个国度，那里的惩罚，十字架说明了神仍然恨无罪，这是记号也是警告。你看到希伯来书这里的张力和切换吗？旧约由天使中保，审判即刻临到，那么你将来如何能陶醉呢？你现在忽略将来基督再来，大日到来时你怎么能够逃脱呢？凡是违背他的，等待他们的就是惩罚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第十章28到30节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那是神的惩罚，指向的是将来，你们怎么可能逃脱呢？那要来的惩罚虽然延迟，毫无疑问肯定会来的。那么我们该如何行呢？作者给我们的警告和激励是紧紧抓住，不要流失，不要心不在焉，集中注意力盯在你要去的地方，集中注意力听基督所说的话，持守你的信心，不要懒惰。这就是作者给他们的勉励。你们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，对吗？你们到教会来，有人说为什么把圣经看得那这么认真，非要逐字逐句的啃呢？我们教会的牧师每次讲一个故事，我喜欢那样的讲道。我知道圣经里当然有容易讲容易懂的经文，但是正因为像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必集中所有精力来思考作者的话，不然的话那后果难以想象。我这里仔细讲这句经文，不是因为我花钱上了神学院你们就应该来听我讲，而是因为这实在是太严肃了，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话。 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作者所说的话。新约里基督对我们说的话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传道人讲道。著名的传道人乔治布切克，一次他坐飞机上，他练习本上准备讲稿，那时还没有笔记本电脑，旁边坐着那位问他，你在干什么？布切克解释说他在准备礼拜天的讲道。那人说，哦，是宗教啊，啊，我喜欢我的宗教简单明了，我不喜欢复杂的教义。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注：主耶稣基督的话，这是黄金律，这就够了。牧师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么你是做什么的？那人回答说，他在大学教书，是个天文学家。布切克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天文学啊，我不想太复杂的，小星星闪闪亮，我真想知道你们是谁。注：著名的儿歌，这就是我的天文学。为什么还有人想要知道比这更多的呢？假如你和人有过类似的讨论，当然不是这样的对话，你为什么如此认真，如此钻研圣经呢？耶稣爱我们不就够了吗？因为基督在这本圣经里向我们启示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必须集中注意力，天使传的话，每一个小小的偏离都受惩罚。现在神子说的话，如果你对他说的话漫不经心，将来何等惩罚等着你呢？你看，这个警告不是针对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，而是针对这所教会，他们曾一度严肃认真地对待基督的话，他们曾牢牢抓住过，而现在则开始漂移。作者说，他们必须紧紧坚持牢牢抓住。我们不也是这样吗？开始的时候很认真很严肃，现在嘛，何必太认真呢？我知道神爱我已经进来了，还着什么急呢？慢慢来吧。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，要么抓牢，要么流失。人们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说够了我不干了，而是慢慢的漂移，他们一点一点的失去兴趣，一点一点漂移出去，渐渐的离开救主。神的子民呐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你们是被基督宝血买下的，你们有神子的话，你们有神子自己，因此你们拥有天使想要的，先知想要的救恩，但你们却不知道神的应许就在你手上。然而那么容易就满不在乎的流失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，警告我们。你说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和你来教会如何参与有关。礼拜天你来教会，如果只是被动的走过场，即使听了讲道但不紧紧的抓住，你就失去了与你性命相关的东西，这是神赐给你的，这是基督的话。孩子们，每个礼拜你们的爸爸妈妈带你们来教会，你们要集中注意力听，要相信这话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10:25。紧紧抓住他的话，他已经赐他的儿子给你们，牢牢抓住他的话，不然的话，多年后你会问自己，我怎么会飘得那么远呢？你们看，我们要把牢牢抓住基督，不然的话就会漂流出去，最后传毁人亡。愿神赐我们恩典，不是因为像吃蔬菜那样心不甘情不愿，我们有大卫之子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长兄，他已经为我们承受审判。愿你们仰望他，抓住他，不要松手，因为这是大救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